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随着7月1号中共百年党庆的临近，北京进入前所未有的严密安保状态；自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就致力于团结盟友，以合力对抗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明确地示出联美抗中的态势。
日本とオーストラリア基本的にミドルパワーとしてその国際的に見られて、日本の方がまあやはりその人口
越澳两国都是中等强国，但因国力与美国同盟以及经济依赖的关系，相较之下澳大利亚受到中国的威胁感比日本大一些，而这两国相对了解美国对中的强硬立场。
近年来中国企业申请美国商标的数量激增，随之而来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和欺诈性注册也引发担忧。
What we saw was that while the client's name and the client's address,
我们查看系统里的那些文件之后看到，客户的名字和地址是对的，但是申请上所列的联系人信息是假的。
印度向中印边境增兵50,000，对中方首次采取进攻性防御态势。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随着7月1号中共百年党庆的临近，北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密安保状态，以确保做到安全上万无一失。
路透社报道，北京当局周五6月25日进行了隐秘的最后的操演和排练，为几天后到来的71庆典做最后准备。尽管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计划并没有对外披露，不过中国官媒和一些政府机构暗示应该会有一个大型的演出活动。据网上消息，除了在大街小巷悬挂布置无数国旗、党旗、各种宣传标语及花坛造景外，当局派出的武警、公安以及志愿者更是随处可见，监视路人。有视频显示，大量警察牵着警犬在一些主要路口和大街巡逻，天安门广场附近已经封闭大量警车戒备。在居民小区和社区，戴着红袖章的老人时刻观察进出居民。当局还实施了交通管制、封路、限行，严格限制外地车辆人员进京，天上地下全方位严把安全。有图片显示，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下水道等的井盖在检查后都打上安检密封。还有重点地段的政府和部队家属大院发出通知，要求所有人在从6月30日午夜到7月1日午夜的最后24小时管控时段里，临街窗户要关闭，拉上窗帘，不能探头观望、拍照录像，个人家庭不能会客，电动车不能充电等等。路透社的报道还说，当局对可能的异议活动加以镇压，大量拘捕各类人士，包括被指网络言论污蔑英雄的网友，设立鼓励举报任何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的热线等。同时，警察近期强化了各种安全监控和其他限制，包括警察在中心区的东城挨家挨户检查居住人员，确定每个地址的居住人数等等。另有消息说，北京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意见、维权和上访人士遭到上岗监控、被带走旅游或被拦截控制等等。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近期发推说，中共庆祝自己的100周年，搞得跟大祸临头似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中共枪在手、钱在手、高科技监视器在手，说抓人就抓人，说封号就封号。另据中央社报道，从6月27日起，所有媒体记者如果要采访相关活动，必须完成2剂中国新冠疫苗接种，并在核酸检测后入住集中封闭管理的旅馆，直到7月1日庆祝大会结束后才能离开饭店，采访均由官方统一安排集中乘车。 报道还称，这次报名采访的中国大陆记者约2000余名，境外媒体约500名。不过，并非所有报名的媒体都取得采访权。截止至27日，台湾媒体都没有获颁活动记者证，但在6月15日前接种疫苗的记者被获准参加相关采访活动。而港媒当中，据悉，仅有持中国大陆身份证的记者获发活动记者证，港籍记者仅获得了登入新闻中心官网的权限，尚未确认能否参加7月1日的庆祝活动。
香港泛民主派的社会民主连线提出的在7月1号举行游行的申请，星期一6月28号遭到警方拒绝，而社民联对此表示不满，并将提出申诉。
社民联上星期向香港警方提出申请，要在香港回归中国24周年之际举办游行，呼吁坚守民间社会，抵抗政治打压，释放所有政治犯。但香港警务处长星期一向社民联发出反对公众游行通知，理由是新冠疫情限制公众聚会。过去十多年里，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几乎每年都会在7月1日这个香港回归中国的纪念日举行大规模游行。游行的目的和诉求也是包罗万象，从要求更多的民主到解决天价房地产市场问题，面面俱到。不过今年的7月1日特别敏感，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大庆，众多港府高层官员将前往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二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很多泛民或其他异议人士遭到违反国安法的指控，甚至被捕入狱，连在港应云26年的《苹果日报》也在当局的打压下被迫停刊。路透社引述警方给社民联的回函报道说，警方声称目前防疫的规定是户外聚会不能超过四人，而社民联拟办的游行势必对公众的生命和健康构成重大风险，伤害公共安全并影响别人的权利。警方还明确告诉社民联，任何人违反这一禁令就将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社民联对警方的禁令非常不满，强调7月1日走上街头是香港人集体发声争取民主的多年传统。台湾的中央社引述社民联的回应报道说，警方反对并禁止今年7月1日的游行是鹰派政府上场向中共献媚，牺牲港人的基本人权。社民联决定向香港一个主管公共聚会和游行的委员会提出申诉。港人在7月1日举行的年度大游行始于2003年，但是去年7月1日，这一每年一度的游行申请首次遭到警方的拒绝。警方提出的理由也是防疫的需要，但是成千上万的民众不顾禁令仍然走上街头，抗议当日刚刚生效的港版国安法。常年举办7月1日游行的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因为被曝并非合法注册团体，而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首次放弃主办7月1日的游行。民间人权阵线给出的停办理由是行政困难和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游行禁令不满的香港民众表示，香港当局在2019年香港发生的大规模反送中示威之后，一直在用社交距离为幌子，阻止民众举行抗议集会，而港府则拒绝这一指控。有些民主派人士质疑，政府为什么允许音乐会、艺术展和其他一些活动可以不顾防疫的聚会禁令照常举办，而偏偏不让7月1日的游行举行呢？本月初，香港当局也禁止民众为纪念六四天安门惨案32周年而计划举办的烛光晚会，并增调大批警力监控和驱离可能不顾禁令而聚集的民众。
印度尼西亚医学协会表示，今年6月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26名印尼医生当中，有至少10人曾接种过中国科兴新冠病毒疫苗，而且是已接种两剂。这再次引发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使用的中国科兴疫苗的有效性的质疑。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尼西亚医学协会的新冠病毒缓解小组的负责人阿迪布·胡麦迪表示，仍在努力核实其他16人的疫苗接种情况。据该小组的最新数据，在过去5个月里，至少有20名完全接种过科兴疫苗的医生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占同期医生死亡人数的1/5以上。报道表示，相关死亡人数未来几周可能进一步上升。目前，印尼正在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激增之势，全国各地的医院挤满患者。有流行病学家称，需要对这些死亡病例进行适当的调查，以确定医院护理不当或慢性基础疾病等因素是否是主要原因。他们还表示，需要有更多数据，包括共有多少接种了科兴疫苗的医生感染。印尼卫生部称，没有追踪这一数据。印尼医学会表示，在大约16万印尼医生中，约有 90% 已经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报道表示，有医学专家说，完全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的医生死亡并不一定令人震惊，因为这可能涉及综合的因素，包括科兴疫苗不如市场上其他疫苗有效，印尼医院设备及医术能力不足以应付严重的感染病例等等。印尼政府一位发言人表示，对这些接种过疫苗的医生的死亡个案需要仔细调查，以得出对科兴疫苗有效性的结论。印尼严重依赖中国科兴疫苗来控制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今年6月1日批准中国科兴疫苗的紧急使用，称科兴提交的数据显示 51% 的接种者得到防止出现症状的保护。世卫组织官员说，适合紧急使用的疫苗有效率最低标准是 50%。 世卫组织还说，无法评估疫苗在60岁以上人群中的有效性，因为这个年龄群组参加实验的人很少。科兴疫苗在不同临床接种实验中范围相差很大的功效程度，以及有关疫苗数据缺乏透明度的情况，导致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对科兴疫苗的有效性产生质疑。印尼是亚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截止至周一，确诊人数超过200万，其中有超过53000多人死亡。雅加达和其他疫情严重的地区，住院率超过了 75%。路透社的报道表示，中国科兴和印尼卫生部没有就科兴疫苗对更新的变种病毒有效性的质疑立即作出回应。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访问了梵蒂冈，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和其他官员会面，他们讨论了气候变化、人权和人口贩运等议题。
此次访问是在教宗与美国总统拜登预计于10月会晤之前进行的。拜登是历史上第二位天主教徒美国总统。除了与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和教廷外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会面外，布林肯还参观了宗座宫内的国王厅和西斯廷教堂。同样在星期一，布林肯和意大利外交部长路易杰·迪马约共同主持了击败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会议。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各国部长将讨论继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激进组织施加压力，同时努力打击这些激进组织在其他地区的分支。美国击败伊斯兰国特使办公室的代理主任帕特里克·沃曼对记者说，会议的其中一个焦点将是伊斯兰国在非洲带来的新挑战，尤其是西非和萨赫勒地区。2014年在激进分子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后，美国发起了一项联盟行动，目前有83名成员参与，旨在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并于2019年宣布激进分子已被驱逐出他们最后盘踞的地点。沃曼对记者说，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坚定的敌人。他又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伊斯兰国继续在该地区发动袭击，并在当地民众中散播恐惧。 沃曼说，该联盟正在与伊拉克政府合作，包括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以瞄准剩余的伊斯兰国细胞，铲除伊斯兰国的庇护所，并消除伊斯兰国的喉舌、金融和便利网络。沃曼还强调，需要帮助伊斯兰国暴行的受害者，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并专注于人道主义工作。周一的另一场会议特别关注叙利亚，除了与伊斯兰国有关的问题外，布林肯、迪马约和其他与会的各国外长将集中精力重新努力结束叙利亚长达10年的冲突。美国国务院表示，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联合国提供跨境援助的能力，将是布林肯强调的问题之一。预计他还将讨论美国对在叙利亚实现立即停火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局的代理助理国务卿乔伊·胡德对记者说，叙利亚和更大地区的稳定只能通过代表所有叙利亚人意愿的政治进程来实现。他又说，我们致力于与盟友、合作伙伴和联合国合作，确保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触手可及。近年来，通过停止战斗和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政治路线图来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努力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胡德说，国际社会必须重申其共同决心，确保叙利亚人民得到保护，确保他们的尊严和人权。布林肯正在欧洲进行多国访问，周二他将到达意大利马泰拉参加20国集团外长会议，会谈的议程包括新冠病毒大流行、气候危机和均等的经济复苏。
自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就致力于团结盟友，以合力对抗中国。然而，夹在两大国对峙间的中等强国，对于价值与利益的衡量、选边站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亚太地区是中美竞逐的主要战场，日本和澳大利亚明确地示出联美抗中的态势，影响力扩及欧洲联盟。然而，日澳是在什么条件下，又是如何操作结盟，成为欧洲等中等强国的风向球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至今为止，拜登政权持续透过结盟关系来抵制中国各种危害国际秩序的行为，日欧澳等中等强国的态度是重点。然而，中等强国未必都以完全相同的立场看待中国。日本与澳大利亚在近期的共同操作，被许多专家视为是对于联合抗中所做的序章，成为日后美国顺利组织西方盟友对抗中国的基盘。曾担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目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随着中国威胁的增加，日本和澳大利亚都试图巩固他们与美国的结盟关系。由于地缘因素，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包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日美澳三国的共同担忧。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与美国的协调政策，可以从最近日澳之间的双边部长级会议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日美澳是印太地区的主要民主国家，日澳之间明确加强合作，对于美国与欧洲等国结盟抗中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古贺庆说，
日本とオーストラリア基本的にミドルパワーとしてその国際的に見られて、日本の方がまあやはりその人口
は日澳两国都是中等强国，但因国力与美国同盟以及经济依赖的关系，相较之下，澳大利亚受到中国的威胁感比日本大一些。而这两国相对了解美国对中的强硬立场，所以通过日澳在中国议题上的共识确认，不仅证明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的外交共性，也是未来其他民主国家将采取何种方式相互配合以推进和调整外交政策的范本。因此，由日澳之间先强化在中国议题上的共识，不只是对于其他国家有带头效应，也能让日后的进行方式更容易调整。从美国在3月启动亚洲外交之旅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就对中国在民主、和平、人权与国际秩序等议题上频频公开发表意见，而且表态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强硬。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澳两国在中国议题上的表态可以简略分为三大块，价值、经济以及安全的议题。他特别指出，在价值议题上，日澳对于台湾海峡、人权、香港、新疆都提出了严重关切，在用词上直指中国，也是为往后团结中等国家而铺陈。宋文迪以本月所举行的日澳外交与防卫部长二加二会谈为例，指出中国问题是最大的讨论重点。会后的联合声明内容并不避讳中国所认为的敏感话题，而且用词较以往的国际高层会议声明更加强硬。他还以台湾议题为例，指出日澳的会后联合声明中用词一字不漏地紧跟着4月份美日峰会与5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领军的 G7 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所用的词语。比起5月份的美韩联合声明中回避制酌的情形，显示出同样是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日澳对于联美抗中的决心比韩国强烈。宋文迪说，
Previously there was still some plausible deniability or political cover.
之前日澳分别与美国举行双边高层会议时发表的声明尚且具有保护伞功能，以及若发言强硬，两国可称是美国主导，日澳只是被动配合非其本意。然而在美国缺席的场合，日澳依然以同样规格强硬发言，呈现出双方已经暂时放下对中国的顾虑。宋文迪说，
There are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factors at work. The short-term factor was simply the fact that the G7 summit was going to happen very, very shortly after the Japan and Australia.
可以为日澳的表态提供另一个保护伞。日澳对于中国议题的态度虽然强硬，但是只要接下来的几个多国峰会共同提出和日澳差不多的强硬声明，北京面对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表态，考虑到以一敌多局面不利，很有可能会选择暂时软化，避免正面冲突，也就连带的在制裁日本和澳大利亚方面比较节制，因此日澳认为此时强硬成本相对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各国之间皆有对中避险之心，对于力度和时间点选择上却各有其盘算，也因此日澳作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必须于此时鼓起勇气带头示范，一方面说是为其他诸国做榜样，也可以说是预先挤兑其他诸国，让他们不好意思太落人后。宋文迪表示，日澳之所以甘愿冒着风险自愿示范，为拜登呼群保义联合西方建立对中统一战线立下大功，可见得美日澳三方作为四方安全会谈内核的向心力，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日渐巩固。日澳双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即便因此而成为被中国单独施压的理由，美国亦将不会置身事外。早在六年前的日澳二加二会谈上，双方就提出加强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队的合作。去年底的日澳首脑峰会中也对此达成协议，而本月的日澳二加二是自卫队在实施武器等防护上首度加入美国之外的国家。所谓武器等防护，是日本自卫队应他国军队请求而保护其潜艇和飞机的活动，列在2016年施行的安保相关法令，原本设想的对象只有美军。而在去年10月的日澳防长会谈中，双方同意就增加澳军作为保护对象开始进行协调。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申请美国商标的数量激增，随之而来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和欺诈性注册也引发担忧。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暴增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中国今年5月宣布将全面取消专利和商标申请阶段的补贴， 这是否能够缓解中国的欺诈性商标注册问题？请听来自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采访报道。
今年三月中旬，美国霍奇森卢斯律所在为客户做定期注册商标维护检查时发现可疑情况。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系统中出现了一个客户从未提交过的新商标申请。
What we saw was that while the client's name and the client's address,
律所的合伙人，知识产权律师尼尔·弗里德曼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查看系统里的那些文件之后看到客户的名字和地址是对的，但是申请上所列的联系人信息是假的。弗里德曼随即向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提出申诉，报告这起商标申请欺诈事件。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公开的相关信息显示，这个欺诈性商标注册的申请人来自中国，他使用 QQ 邮箱作为联系人信息，并挪用美国律师的名字来签名提交申请。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在调查中还收到其他美国企业的类似申诉，并且发现这个中国申请人冒名虚假申请了涉及其他美国企业的十个商标。来自中国的欺诈性商标注册并不是新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企业申请美国商标数量的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和欺诈性注册已引发一些担忧。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小组委员会资深共和党成员、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汤姆·蒂利斯2019年曾说，我担心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正在导致这样一个局面，欺诈性的商标正在拥堵注册系统，阻碍美国的合法企业和品牌持有人获得商标，影响他们保护和推广自身企业的声誉。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数量在2013年到2017年间激增1264%，从不到5000件暴增至76000多件，而且这个数字此后还在不断攀升。据纽约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教授巴顿·毕比的统计，2020年，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收到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达到171000件，相当于每4个新的申请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加州圣何塞天华律师事务所蔡生明律师认为，
随着这个中美的贸易增加，然后就是很多这个电商的增加，就是一个当然这就是我看到的能够看到的主要因素。
他说他的一些客户就是为了在亚马逊上卖东西需要注册商标。不过长期研究商标法及相关问题的毕比教授认为，电商平台是一个因素，但相较而言，中国的补贴政策是中国企业大量申请美国商标的更主要驱动因素，并在某些程度上助长了欺诈申请行为。过去10年来，为鼓励发展自主品牌和品牌创新，中国多个省市都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中国企业在中国国内和境外注册商标。对于境外注册商标，补贴额度为每成功注册一件几千元人民币不等，多地的补贴金额往往高于在美国注册商标所需的$250在线申请费用。
It makes sense. Chinese entrepreneurs see that the subsidy offers more money than it costs.
比说，中国一些企业家看到补贴金额高于申请商标的费用，因此他们想要套取差额赚取利润，这点说得通。他们试图利用这些补贴项目可以理解，但是负面影响就是专利及商标局现在充斥着各种欺诈性申请。根据美国商标注册的相关规定，申请人必须证明商标在美国境内有商业用途。比比说，来自中国的一些商标申请从提交的商品样品图片中就可以看出带有欺诈性质，因为图片有 P 图痕迹，或是图中商品上的商标并非原始存在，而是后来移花接木的。比比和同事就2017年来自中国的服装类商标注册情况做过一个抽样调查，发现在这些申请中约2/3包含虚假的样品图片，而这些欺诈性的商标申请之后有约60%进入公示阶段，并有约39%最终获批。
I think we can estimate that between 15% and 20%.
他说，我认为在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注册在案的来自中国的商标当中，估计目前有15%到20%是欺诈性的。 他表示，美国面临商标资源枯竭的问题，来自中国的欺诈性商标抢注让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The overall results for American business and for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 is that the fraudulent Chinese trademark
registrations. 他说，对美国企业和全球企业的总体结果就是，中国的欺诈性商标注册阻碍合法企业为他们的产品找到好的品牌名称。这个影响目前还是温和的，但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影响的显著增加。这不仅不利于专利及商标局，也不利于众多持有真实注册商标的优质中国商家，他们也在遭受这种欺诈性注册的损害。美国专利及商标局也注意到这些问题。这个联邦机构在今年一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政府的补贴以及恶意申请是从中国涌入大量专利和商标申请的主要因素。报告还指出，自从中国各省市开始对境外商标注册提供补贴以后，美国专利及商标局也经历了来自中国的欺诈性商标申请数量的大幅上升。为应对这些问题，从2019年8月起，美国专利及商标局要求外国商标申请必须由拥有美国职业资格的律师签字提交。同时，美国专利及商标局也在加强针对欺诈性商标申请和违规操作的调查与执法。该机构公开的信息显示，2020年商标专员办公室针对问题商标发出了500多个要求说明理由的命令，其中绝大多数涉及中国申请者。去年年底，美国国会还通过2021年商标现代化法，让商标的合法拥有者和想要注册商标的人能够更容易对虚假商标提出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官员也承认，中国的补贴政策也导致本国遭受恶意商标囤积和专利非正常申请的影响。五月初，中国知识产权发出通知，要求中国各地在六月底前全面取消专利商标申请阶段的资助和奖励。纽约大学的毕比教授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表示欢迎。
I am hopeful that this will have a good effect on the problem.
他说，我希望这能对解决这个问题产生好的效果。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社会正义、公平、人权、环境成为了人们越发关注的话题。一些西方的消费者也愈发期待他们熟悉、喜爱的品牌和企业在重要的社会议题上表明立场。越来越多的公司已不再局限于自身的产品或服务，而是更多的在社会正义等问题上行动发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帅方的报道。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犯罪数量增多，美国富国银行等公司谴责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富国首席执行官沙尔夫在今年三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达了与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社区的团结一致的决心。他在声明中说，我们将与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社区团结一致，并承诺继续努力促进人人平等和兼容并包。PVH 公司旗下拥有 CK 和汤米希尔菲格等品牌。PVH 在四月发表声明称，公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加入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伙伴关系，以支持主要水源社区的水资源管理工作。其工作重点是保护埃塞俄比亚的阿瓦萨湖、中国太湖、越南的湄公河和印度高维里河流域的淡水资源。PVH 在声明中说，我们致力于确保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获得和使用。在涉及中国及敏感的人权等议题时，一些公司仍然会冒着在中国被抵制的风险表达严重关切。耐克公司表示，将致力于道德和负责任的制造，并继续坚持国际劳工标准。耐克公司还说，我们对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的报道深表关切。我们已与合同供应商确认，他们不会使用该地区的纺织品或纺纱。另据《华尔街日报》6月21日报道，户外服装公司北面和运动鞋品牌范斯的母公司微富公司，在3月底曾悄悄撤下了一份对中国棉花产地新疆被指存在强迫劳动表达关切的声明。但知情人士说，公司高管们随后迅速召开会议， 在撤销声明24小时后，重新发布了一份新的、更简短的声明，重申其立场。据报道，微付公司负责监督社会责任事项的高管卡迪在向非营利性劳工权利监督组织工人权利协会发送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说，公司出于高度谨慎，暂时删除了有关新疆的声明，但这封邮件也表示，公司维持其近两年的立场，即不从新疆采购任何产品或原材料。该报还援引卡迪的话说，我们不会容忍供应链的任何一层存在强迫劳动，我们不会因为任何形式的外部压力而影响我们对人权的承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笔下的这种心系社会、心系人民，现如今仿佛已深深刻入了西方社会的骨血。这种关注也在促使各个公司品牌表明立场。近些年，有许多品牌和公司将此类议题作为其形象的核心，以响应社会、政府乃至自身员工和消费者的要求。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默默无言与中立不已似乎已不再是一种选择。福布斯杂志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对于许多公司品牌来说，他们受过的传统公关实践教育让他们在避免涉及政治问题。但是现在潮流已经逆转，他们已别无选择，他们需要发声。数据分析和品牌咨询公司凯度集团去年6月的一份报告称，68%的受访美国消费者希望他们所购买的品牌能够明确表达品牌的价值观。凯度集团发现，千禧世代对品牌的期望最高，有46%的受访者认为品牌应该勇敢发声。紧随其后的是 Z 世代，42%的 Z 世代受访者认为品牌应对社会议题公开表态。千禧一代一般指的是1981到1996年出生的人，而 Z 世代一般是指生于1997到2012年间的人。商业战略和经济咨询公司弗雷斯特发现，在美国成年人中，经常从符合个人价值观的品牌或公司购买商品的比例，从2020年的 40% 增加到2021年的 48%。其中对美国千禧一代来说，这个数字上升了13个百分点。公司副总裁普劳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要求公司对他们宣称的价值观负责，而这些价值观会影响购买决定。普劳克斯还表示，对于公司来说，保持中立似乎已不再是一种选择，因为这带来的风险与在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问题上采取立场类似。保持沉默也是在表达一种观点，消费者会毫不掩饰地指出来。美国营销和传播公司伯勒尔执行副总裁威廉姆斯认为，在一些议题上保持沉默可能仍然是一些公司的选择，但是了解当今消费者的公司会寻找超越交易关系的方式与他们互动。在他看来，一些公司现在不应置身事外，否则将来将会被迫置身事外。除消费者的期望外，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讲师拉祖对美国之音说，企业也意识到，如果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全球公民，他们将无法吸引人才或进入新市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十年前核可的联合国工商企业人权指导原则确立了一个框架，旨在促进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现如今，一些品牌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商业利益，他们在寻求商业盈利的同时，也需要对消费者、人权、社会和环境承担一定责任，做出一定社会贡献。美国顾客服务软件公司 Zendesk 曾在其网站刊出的一篇文章探讨社会正义与消费者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 Zendesk 副总裁阿普钦斯基在文章提到，认为商业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是天真的，商业影响着财富的分配方式，而财富分配反过来影响着性别、种族和经济差异。当企业致力于打破贫困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循环时，这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商业咨询公司弗雷斯特的首席分析师查特吉说，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会公正。他说，在人口迅速多样化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生活体验的确发生了变化。因此，集体良知或是普通公民所持有的价值观，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转向一种更加包容、公平和公正的价值观。查特吉还说，在西方世界，对传统制度的坚持，比如对政府的信任、宗教信仰、婚姻倾向等，一直受到不断侵蚀。 在这种制度真空中，品牌起到了重要作用。集体良知的转变加上品牌作为社会机构的出现，为更大的品牌行动创造了环境。美国的年轻一代消费者似乎更加关注人权、环境等社会问题。普劳克斯表示， Z 世代是所有世代中种族和性别最多样化的一代，他们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并将品牌视为文化和社会的关键影响者。他说，Z 世代消费者期望品牌履行其在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承诺，并为人权和社会正义问题挺身而出。他还说，弗雷斯特公司的数据显示，当美国 Z 世代的成年人发现一个新品牌代表与他们相同的社会环境或政治价值观时， 45% 的人会想尝试该公司的产品。在加州某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的金十分关注全球变暖和气候问题，而他最喜欢的户外品牌之一便是巴塔哥尼亚，因为品牌非常关注其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我去买这个品牌的产品时，我觉得我买的是品牌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我穿上你的衣服，我就成了一种行走的广告牌，而当别人看到我穿了一些品牌的衣服时，他们其实也能看到我的观点。拉祖则表示，我们生活在一种消费文化中，年轻一代在购买什么、在哪里购买以及如何购买方面比以往有更多的选择。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有着惊人的社会意识，并与社交媒体联系在一起。他们知道品牌背后的故事，这事实上影响着他们的个人品牌选择。他们会把钱投在与自己价值相匹配的公司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帅方华盛顿报道。
因新冠疫情影响而整整延迟一年的2020东京奥运终于拍板决定开放观众入场观赛，这项违背日本国家防疫顾问建议的决定又引起日本国内外对于在疫情下举办东京奥运的激烈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6月21日下午，东京奥运会组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与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举行线上五方会谈，正式决定2020年东京奥运开放现场观众，以会场容纳人数的 50% 为上限，最多10,000人。而在此之前，国外选手与工作人员可能带来的境外移入感染以及奥运会带来的相关活动，是造成国内民众对于举行奥运会反对声浪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五方会谈前夕，首相菅义伟在首相府会见了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种田太佑和特聘讲师藤井大辅，听取关于新冠病毒感染与经济活动预估的意见。两位学者自一月开始率领研究团队，针对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与疫情蔓延的关联性进行了资料的模拟运算。种田太佑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说明，如果让参赛相关的外国人入境并有相关接触，预估将造成东京都内确诊病例每天约增加15例左右。即使海外选手和相关工作人员合计约10,000人来东京参赛，并对都内有直接相关的感染，对疫情的影响并不大。而如果选手村进行适当的隔离管理，传染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此单独以外国选手的因素而言，造成的感染是有限的。种田太佑说，
東京の人口ってやっぱ多いですね。
东京目前的人口约1400万人左右，紧急事态解禁之后就每天正常的群体活动，这样的状况下目前是每日400人左右确诊。如果海外来了10万人也不到东京人口的1%，而且应该是多数已完成疫苗接种，所以即使他们跟一般的东京人一起生活与群聚，影响也相当小。而当种田太佑预估国内社会与奥运会相关的活动对疫情造成的影响时，就不这么乐观了。他说，
日本で結構五輪をやることで危険なのは、海外から人がやってくるからだと思ってる人が多いんですよね。
与其担心国外选手造成的感染问题，反而是应该注意国内的奥运相关活动。奥运会期间，国内民众出门声援与观赛的人流，对导致疫情急速恶化与否有重大的影响。 这取决于举办方式与落实执行的程度。如果开放观众入场，那么人数一定要严格加以限制，而且所有活动的人流都要非常彻底的控制。依照种田太佑团队截至5月为止的模拟结果显示，以人潮增加约 10% 为预估条件的话，东京都9月第一周将会单日新增确诊达2024例，比停办冬奥会多了1407例。他强调，一旦控制不当而必须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对于经济的后续影响会非常严重。针对最新决定的入场人数限制，他说，
五輪の会場、まあ、合計収容人数っていうのも、まあ、計算してみると。
以奥运会场的观众席估算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控制得当的前提下确实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还是运动酒吧、餐厅、户外声援等间接性场外群聚活动的人流控管对于感染会造成最大的影响。根据日媒朝日新闻在19日与20日所做的全国民调显示，依然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反对开放现场观众，理由为忧虑疫情扩散。日本政府防疫首席顾问尾生茂曾向日本政府与冬奥会组委会建议进行无观众比赛，以降低染疫风险，显然这个建议未被政府采纳。从去年冬奥会决定延期一年开始，就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民众反对举办奥运的声浪直线攀升，而国际奥会仍在5月宣布，冬奥会以原定日期在7月举行。分析人士指出，做出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自从在2013年获得奥运主办权后，日本至今已花费破纪录的154亿美元，宣布延期后还追加了30亿美元经费。假使最后取消举办，得退还各国转播单位至少40亿美元转播权利金，这就占了国际奥会总收入的 73%， 会让日本及国际奥会损失惨重。日本运动社会学家、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高峰修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财阀仍然期待从冬奥会可能获得的巨额利润。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在小泉政府担任经济财政政策大臣和财务大臣，在安倍政府内阁办公室担任经济财政政策委员会成员的竹中平藏。高峰修说，
彼はそのパソナグループという今回の東京2020オリンピックオリンピックのオフィシャルサポーター。
パソナ集团是本次冬奥会的官方支持者。竹中平藏是保盛纳集团的董事长。保盛纳集团深度参与冬奥会的人力资源相关业务，如果举办奥运会，对于财团的利益会有相当大的收益，所以竹中平藏在电视节目上也公开坚决支持举办奥运会。高峰修也指出，有别于以往日本赞助奥运会传统为单一媒体，这次日本的几家主要媒体都是冬奥会的赞助者，这也让反对举办者的批评力道相对减弱。奥运会作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事，具有对经济的提振效应，有机会拉动举办国的经济发展。因为疫情而经济受到重创的日本也计划借由本届奥运会提振景气，称这次冬奥会为复兴奥运。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习勋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照理说促进经济活动可以让景气提升，但这未必反映在每一种行业上，尤其是在疫情影响下落差会更加扩大，呈现 K 字恢复，所以这次奥运会可能无法达到大幅振兴经济，不过预期还是会有缓和现状的效果。蔡习勋说，
一般来讲我们都比较常听到叫 V 字恢复，就整体而言就是它在去年6月的时候就跌了下去，之后就往上了，这是整体哦。可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 happy 的，因为有些产业会往上升，也就是说跟人的移动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的，可是对于像是所谓的餐饮业啦、观光业啦，这个就跟人的移动有相当大的关系啊。但是呢有的变好有的变不好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又讲一个 K 字经济。那奥运的话就会给我们讲景气的气，气就是好像是所谓的气氛啊 ,kimoji 的啊，一年多来的一个对抗疫情，日本已经产生一个疲乏的现象里面来讲。 在奥运举办之后，至少有一些比较光明的一个面，可能就等于是我们这样的人一样，体模子变好，就会产生比较正向的一种循环。所以这一次的奥运不敢像以前一样有很大的一种经济效果，至少它应该说像是缓和，我现在很痛苦，让它一种缓和舒缓的一个阶段。
高峰修则提醒，这些预估都是在奥运会如期举办而没有产生疫情扩大感染的前提下。他提到一份报告，野村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师、日本央行前理事木内登英估计，如果冬奥会取消，对日本的经济损失将达到 1.8 万亿日元，相当于2020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0.33%。相对来说，如期举办奥运却因为疫情恶化而宣布紧急事态宣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会非常惨重。由此可见，在衡量是否举办冬奥会时，考虑感染风险比经济损失更为重要。日本去年春天首次宣布紧急事态宣言，估计就造成 6.4 万亿日元的损失。高峰修说，这份报告鲜少被媒体引用，其中政治与利益的关系不说自明。菅义伟就任首相不到一年，就在九月面临自民党总裁选举与之后的国会选举。蔡习勋表示，本次菅义伟提出接种疫苗以实现安全安心的东京奥运会，又借由疫苗外交试图创造菅主义的名望，是配合奥运会的宣传以及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胜出。蔡习勋说，
疫苗外交在国际里面他做得非常好，形象出整个日本他有做出一个大哥的形象，所以他的坚主义就会渐渐的一个形成出来。那奥运嘛，那确定就是七月一定要办的，那七月办完之后的话，他就面临马上的一个两个选举，然后他在国际社会里面透过一个疫苗外交形塑出对国际社会的一种贡献，让日本的在国际社会里面得到一个非常的一个高的分数，所以他在国际社会里面得到的分数自然就会反映到他在国内支持率上面，就会连接到他下一次的总裁选举跟众议院选举。
高峰修则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最初提出申办2020年冬奥会的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13年定案举办该活动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先前担任本次奥运会组委会的主席森喜朗和现任组委会主席的桥本圣子都是自民党成员，所以2020年冬奥会也是自民党的奥运会。即使学界提出许多客观资料说明奥运会根本就不应该在现在的情形下举行，但日本的政界人士尤其是执政党普遍存在着反学术主义的想法，因此还是基于决策者本身与相关者的利益决定举办。他认为，既然执政当局坚持要举办，就要为决策负责，否则这次日本不会在主办奥运会上得到什么值得留下的经验。他说，
本当はもう緊急事態宣言が去年の春から3回目ですよね、今回で。
从去年春季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三次的紧急事态宣言了，在短短的一年多内竟然需要三次，这个政府的危机处理真的需要检讨，基本上执政党就该下台负责，但是目前还是自民党执政，也就是说没有人负责，还执意要违背民意如期举办奥运。我认为对于在疫情之下举办奥运会，绝对有必要先厘清责任归属问题，政府违背民意而决定举办，如果再发生紧急事态宣言，必须要由政府负责。根据日本共同社在6月2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86%的受访民众担心举办奥运会可能导致疫情再度扩大，约30%受访者认为应该取消举办，而能接受限制人数举办的受访者不到30%。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香港媒体报道说，已停刊的《苹果日报》一名前专栏作家在试图离境时被逮捕。
香港警方表示，一名57岁的男子星期天晚在机场被逮捕，并因涉嫌与境外势力串通危害国家安全依国安法被逮捕。 警方依照惯例没有公布此人的姓名，但当地媒体称他是苹果日报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并曾以笔名卢峰为该报刊撰写社论。报道说，冯伟光被捕时正打算离境前往英国。香港记者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警方这一逮捕行动，称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都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但如果连文人的笔杆也容不下，香港将再难被视作国际城市。如果冯伟光被逮捕消息属实，他将是苹果日报停刊前后第七位被逮捕的职员。该报上星期三宣布因为香港的现状而停刊，并在第二天印刷了100万份最后一期的报纸。此前香港警方出动500名警员突袭了苹果日报的办公大楼，逮捕了总编和另外四名高层职员，并冻结了其资产，使其无法为职员支付薪水。自从北京去年6月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以来，苹果日报及其73岁的出版人黎智英一直是香港当局打击的目标。
印度向中印边境增兵5万，对中方首次采取进攻性防御态势。彭博社引述四位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过去几个月内，印度已经向中印边境的三个地段增派了地面部队和战斗机中队，目前部署在中印边境的印度兵力已经增加到20万人，比去年增兵约 40%。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印两国虽然在1962年爆发过一次短暂的边界战争，印度的战略聚焦点始终是巴基斯坦。印巴之间曾经因为克什米尔领土争议爆发过三次战争，但是自从中印两国军队去年6月15号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冲突，双方军人使用拳脚、木棍和石块大打出手，造成严重伤亡之后，印度总理莫迪政府就开始寻求与巴基斯坦握手言和，同时将主要精力和军队用来应对北京。彭博社曾经联络印度陆军和总理办公室发言人，但是没有收到回应。报道称，目前并不知道中国在中印边界的兵力部署情况，但是印度发现解放军最近从新疆军区调兵进入西藏，并且在西藏沿着中印边境加建机场跑道、防炸机库以及新的机场。北京在过去几个月内还增加部署远程火炮、坦克、火箭团以及双引擎战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印度向中印边境增兵五万一事时表示，当前中印边界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正通过谈判解决有关边境事态。汪文斌说，在此背景下，有关军政要员的言行和军事部署应当有利于局势的缓和降温，有利于增进双方的互信，而不是相反。彭博社的报道指出，目前令人担心的是，任何误判都有可能引发更激烈的冲突。最近好几轮旨在恢复边境原样的军事和外交谈判进展缓慢。彭博社引述印度准将、前北方军区陆军司令胡达的话说，双方都会在争议地区强势巡逻，一个小小的局部事件都可能导致失控，带来预料之外的后果。去年曾经爆发多次中印冲突的拉达克北部地区是印度增兵最多的地区，2万名包括曾经在印巴边境从事反恐作战的印度部队现在部署在这一地区。这也意味着印度将在中印边界维持常态性的大规模军事部署，而在印巴边境的军力部署则会降低。印度军方星期天发布新闻稿指出，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军方高层官员的陪伴下视察了拉达克地区印军的战备情况。这是今年2月中印双方部队在班公错地区脱离接触之后，辛格首次视察该地的印度军队。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